第二章，圣经是神默示的。在第一章已经谈到，神借着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向人类启示他自己。圣经则是神的特殊启示的完备内容。使徒保罗指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默示二字在希腊原文是呼吸，即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圣经不是吸入了神的气息，而是神呼出的作品。圣经各书卷的作者并不是机械地笔录神的话语，各书卷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作者是在神的灵的感动下，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写出。神的灵在他们身上有控制性的影响，使他们在著作中透过自己的语言所表达的，不折不扣的是神要说的话。赫志把默示解释为圣灵在某些被拣选的人的影响，使他们成为神的工具，能够丝毫不错误地传达出神的心意和旨意。但默示的实际过程与重生、成圣等圣灵的工作一样，仍是一个奥秘，我们现在不能够完全明了。在基督徒心中，圣经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其信仰生活的唯一准则。圣经这种绝对权威是由它的一系列特性所确定，证明它是神的话语。圣经的作者和正典的形成。圣经包括旧约39卷和新约27卷，共66卷，由不同的作者写成。旧约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成，新约则是希腊文。旧约完成于耶稣降生前数百年，新约则始于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一般认为，约伯记可能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但成书的准确时间不详。除了约伯记以外，最古老的是摩西五经，写于公元前1400年左右。旧约圣经各书卷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写成，新约圣经的写作是从第一世纪中叶开始，于第一世纪末完成，而两约之间有400年的间隔期，所以新旧两约的写作历时1500年左右。圣经最初是写在羊皮、小牛皮或盛产于埃及叙利亚浅湖中的芦苇制成的纸上，这种芦苇又叫纸草，由叙利亚的白百罗港出口。白百罗希腊文是书，即有此港口之名而来。而英文中的纸字也源于希腊字纸草。此外，有些经文则保存在瓦片、石碑、蜡板等上面，抄写的工具有芦苇、羽毛、金属笔等等，墨水则是由木炭、胶和水制成的。圣经的40几位作者不仅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职业身份不同，写作的环境也有很大差异。摩西是政治领袖，约书亚是军事领袖，大卫和所罗门是君王，但以理是宰相，保罗是犹太律法师，彼得、约翰是渔夫，阿摩斯是牧羊人，马太则是税吏。新约时代，犹太人被罗马人统治，税吏是那些身为犹太人却替罗马政府向自己同胞征税并从中牟利的人，好像抗战中替日本人效劳的汉奸。有人说税吏是游奸，有的写于皇宫之中，有的则著书在牢狱或流放岛上， 有的写于戎马战时，有的却完成于太平盛世，有的写于喜乐的高潮，有的则写于悲痛失望的低谷之中。圣经各书卷都是独立写成的，写成后即在各犹太会堂或基督教堂传颂。圣经的作者们并不知道这些书卷日后能够会汇编成册，形成新旧约正典。奇妙的是，当人们把这66卷书编在一起的时候，这些跨越60代人写成的风格迥异的作品却是那样的和谐，前后呼应，浑然一体。不用说1000多年所造成的时空差异，就是同一时代的人独立写成的作品也很难彼此和谐。即便是同一个人的作品，随着时间推移，其观点也会自相矛盾。圣经的奇特的连贯性只能解释为是神的灵贯穿始终，神才是圣经的真正作者。公元前250年左右，应埃及王托勒密二世的邀请，犹太大祭司以利沙从犹太12支派中各选出了6位易经长老，携带旧约经卷去亚历山大城，将希伯来文旧约译成了当时流行的希腊文，这就是有名的70世译本。在那时，旧约已经有了很好的雏形，到了耶稣时代，旧约已经定型了。在新约圣经中，主耶稣和新约作者们常常引用旧约，比如经上如此说，这经就是指旧约。但正式宣布旧约正典告成是在1世纪末叶，公元70年，当圣城耶路撒冷即将被毁灭之际，犹太拉比尤加南获罗马当局的许可，在犹大帝约帕城和亚索都城之间吉姆尼亚召开了犹太教高级会议。会议所议论的事项先以口传，后来则记载在拉比的著作中。会议曾经对是否要将箴言、传道书、雅歌、以斯帖记等书列入正典有过分歧，但讨论结果仍然确立39卷书都属于旧约正典。公元140年左右，马吉安开始散布异端，写成了一套所谓的新约正典，这便萌发了尽快确立教会正统新约正典的想法，以便抵制马氏的影响。再者，东方许多教会陆续开始运来一些来源不正的经卷，因此确立新约正典的范围也日趋必要。到公元203年，罗马大帝戴克里先下诏摧毁所有基督教经书。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信徒需要知道哪些书卷是值得舍命保存的新约经卷。由于这些原因，促使人们编辑新约正典。虽然对是否应该把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后书以及启示录等列入正典颇有争议，亚他纳修在一封公开信中把我们现在的新约27卷书列入了新约正典。382年，在以耶柔米为主要人物的罗马的大马新会议上，及397年的迦太基会议上，都一致承认这27卷经书。从此，罗马及非洲两大教区对新约正典应有的书卷不再有争议，新约正典终告完成。在新旧约的间隔期，还有其他一些犹太著作流传。伪经是一些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200年犹太著作的通称，其中一些著作是冒充亚当、以诺、摩西和以斯拉等人的名义写成，故称之为伪经。伪经以传统故事、启示性的意象、异梦等形式出现， 其目的是要帮助正经历一场困苦的犹太人坚守信仰。由于其所记载的事有的怪诞离奇，有的是有明显的错误的教义，所以犹太人拒绝将他们收入旧约正典之中。除了伪经以外，当时流传的还有十四五种旁经或次经，写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00年，大体上准确地反映了两约之间的宗教、政治和社会情况，并有不少真实而有价值的教训。由于其中有真理上的错误，比如说如准许人自杀、为死人祈祷以及历史的错误，同时他们本身也没有宣称是神所漠视的，所以犹太教和基督教并不接受旁经为正典，但天主教会将大部分旁经纳入其正典之中。由于圣经的66卷书的收集历史过程涉及到人的方面，我们会以为成为正典与否是由人来决定的，即似乎人的判断是定定正典的关键。但事实不是如此，这66卷书之所以是正典，是因为他们是神所漠视的，他们在被写成时就是正典了。神的子民公认这些著作是神的漠视，这件事本身并不能使他们成为神的漠视。神的漠视是一件事实，不会因为人的公认而改变。人的公认只是正式追认，接纳那些散在各地的会众早已承认的正典书卷而已。新旧约定定的实质是神漠视这些书卷，使之成为正典，他们在神的护卫下得以流传保存。神的子民在圣灵的启示下承认接纳他们为神漠视的圣经正典。圣经从写作到正典形成都是神的作为，只不过是借着人的达成罢了。正像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却是人手写成的一样。